今天我是请来的是九妹，她要和我唠一唠什么呢？就是关于酒，关于女人和酒的话题。因为我是不喜欢酒，也不爱喝酒，也不能喝酒的。但是我今天为什么还要谈这个话题呢？因为我热爱的人会喝酒，他对我有一种神秘感，所以呢，我想了解一下酒是怎么回事儿。因为我知道九妹是代理酒的，而且她也挺能喝的。我们老话怎么讲呢？就是会喝酒的女人都不一般，一般的女人都不喝酒。小白菜只是个一般的女人，所以她不会喝。九妹呢，一定是个不一般的。我们现在就有请九妹这个不一般的女人来说一说女人和酒。
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九妹，非常荣幸到了小白菜的播客，今天来做客小白菜的播客间，聊一聊酒的故事。
九妹呢，她本身是个老板，是个做酒的，是吗？做酒和卖酒
的
老板。你做这个可以称之为你的一个事业了，对吗？
差不多吧，吃饭家伙事儿吧，就属于。
我觉得，那你从事这个事业有多久了？
大概7年多吧，也不算太长。
7年多了，那不就是你的一个事业啦？
可以说是的吧，因为那个我以前大学毕业是在南方城市工作的，我以前做企业管理的，因为后来因为一些个人原因吧，然后我就回到老家发展。然后呢，因为老家就跟南方那种大城市它是不一样的，南方大城市它就人流量特别多，然后不管是单位呀、企业呀、工厂啊，反正就特别多，就业机会多。但是回到这种小城市之后呢，他就不太好混，就知道吗？就是说那个没有啥工作，基本上就是做生意呀，要么就是搞点什么餐饮呀，各种各样的那种工作了，知道吗？所以后来回到家之后，就一帮闺蜜啊、同学，因为我得生存呢。所以很多人就支招说，要不你就卖酒吧，听说卖酒挺挣钱的。然后我想，我在大城市混了这么多年，应该搞什么关系网啥的，应该没啥问题哈。所以就开始入了这一行了吧。
哦，也就是说你的起心动念是赚钱。
就为了糊口吧，反正就是。
哦，因为我觉得女人会喝酒的一般都不一般，那我觉得你是不是有特别热爱他才会做这个的呢？
这么说吧，是真没有，因为我以前也从来都不喝酒，我对酒真的是一窍不通。后来因为那个我还在南方城市的时候，我一帮同学就我就特别焦虑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人可能就一直都反正属于那种工作狂吧，就属于我就特别担心我以后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我怎么办。所以呢，我没回老家之前，我就跟我的很多同学朋友连线，然后就有人跟我说，他说呀，最近听说卖酒挺挣钱的，要不我给你搭个桥，我有一个朋友做酒的，你跟他合伙，反正你可以投资，跟他做个合伙人啊啥的哈，然后一起弄一弄。我一想也行，知道吧，总得有个工作吧。后来回来搞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发现这个合伙生意是不能搞的。所以就后来慢慢自己在做，知道吗？
那你也就是说你当时并不喜欢喝酒，也不会喝酒，是吗？
对的对的对的对的。
那你现在呢？
现在啊，怎么说呢，酒这个东西，因为我目前干的是这个工作，然后呢你也知道的，就是那个大城市跟小城市的最大的不同，就是大城市人流量大，它就是说那种深刻，就是说那个你每天门口的那种陌生人，其实那种生意都特别多。小城市不一样，它有巨大的关系网，大家都是，比如说你说，哎，我的亲戚朋友，他们家里边朋友的朋友，亲戚的亲戚，他们家里边用酒啥的，基本上都会找熟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这种关系网就非常痛苦。那你想建立关系网呢，基本上就只能是中国老百姓经常说的那种酒桌文化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那个我们行业里边经常说了一句话，就是啥哦？他说酒精不燃烧不叫搞社交。所以没办法，我们经常那个我们还经常说，酒是给人壮胆的，桌子是给人拍板的。要想谈成一单生意呢，我们基本上就会 酒桌上去解决。
也就是酒桌上你，不仅是喝了酒，现在的酒量也是很好的，对吗？而且都拍板了好多生意。
一般吧，反正为了我是觉得哈，就是人到中年之后啊，就是为了生存哦，真的是，哎呀，就算真的是往死里喝，你也得喝呀，因为没办法，因为现在行业内卷也特别严重，包括没办法，反正做生意也好，做什么也好，都挺不容易的。你想在这个行业里边突围，想跟别人不一样，或者说你想把生意做得更好，那你。没办法，就得喝呀，喝不了你慢慢培养吧，慢慢慢慢的就这个酒量就会大一些了。
你这从不会到会到现在挺能喝，是这样吗？
现在也还好了，现在也不怎么喝了，反正现在喝的少，因为前两年说实话，因为我跟你说了，我这个性格就是属于那种工作狂吧，我为了快速的把我的生意去在这个地方去把它打理好。然后我就真的是经常就会有很多饭局，然后呢，经常喝的每一年都要住好多回医院的那种，知道吗？所以现在这两年，尤其是前两年疫情之后，对我这个酒水生意影响特别大，然后也是身体，哎呀，反正做了一场特别大的一场手术吧，所以从那之后就基本上，现在基本上就看淡了，就觉得哎呀，生死面前哦，这个。别的都可以忽略不计吧，所以现在可能就喝酒就喝得很少了。
也是经过了那一段拼命三郎的那一段。
对对对，但是经过拼命三郎那一段之后呢，基本上事业就稍微稳固了一些，就是至少在当地啊，那个我的公司啊，反正就至少大家很多人都知道我，一提到那个卖酒的女老板啊，都知道都会知道我，也会知道我做的很多产品。至少是把自己推销出去了，反正。
你好厉害啊！就是酒让你推销出去了，所以你在那个喜马拉雅上还有一个酒文化的节目，对吗？
那个东西真的是，刚开始是因为一些爱好吧，所以随手做的那个，刚开始做的也不是太好。
那个是你的爱好吗？我从刚才你说的那段话里，我感觉你并不是那么热爱酒。但是你也从事了这项事业，而且
怎么
做了
说
这个酒文
呢？
化，也就是说，你觉得这个酒文化它是有意义的，是吗？
现在怎么说呢？因为其实从官方来说的话，哈，我们经常官方对外来说说酒的时候，我就会跟人家说，哎呀，酒是粮食精，越喝越年轻，酒是文明的火种，酒是进步的动力，啥啥啥的。包括我还会跟人家说，酒是神奇的饮料，尊贵的象征，说一大堆。其实真正的呢，对于我来讲的话，我做那个酒文化也是一种，有时候就是属于那种笑话我自己的那种感觉一样的，知道吗？类似于，因为这
自
是
嘲。
我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，知道吗？这是我的工作，没办法，我必须得去从不会到去会，因为你会经常遇到有一些人哈，他会经常在一个酒桌上，他会问你很多东西，他会问你啊各种酒的香型呀，各种酒的文化啊，啥啥啥的。那你没办法，你为了在这个行业里边做好做稳，你就得去学习，学多了讲多了，有时候我就会把它当成一个段子，所以当时做了一个那个中国酒文化那档节目吧。
而且，在那档节目里，你还把女人比喻成酒。你觉得酒它有它的那个性别吗？你可是把酒分成男女的呀。
我把酒分成男女，是因为其实男人大多数喜欢喝烈酒，因为男人喜欢征服嘛。那个很多男人其实他真的是，我觉得哈，男人哦天生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狼性的那种人，他就其实他自己可能自身他的胃呀肠胃其实也扛不住那么高度的酒，烈性的酒，但是呢，因为自身的一些那种。狼性的那种思维，他觉得，哎呀，作为一个男人，我就要喝最烈的酒，泡最美的女人。但是女人大多数，我见过的女人一般喝酒，可能红酒居多吧，就是性情温和，看起来包装一定要漂亮，然后高雅，符合她的气质。
女人如酒， 你身边那个会喝酒的女人多吗？
说实话吧，我身边喝酒的女人其实也不少，因为我可能就是说我所面对的圈子全都是喝酒的人，基本上，因为那个圈子设定而言哈，就我能够跟我找经常找我的，大多数都是那种酒友啊，他需要生意来往啊啥的，基本上都会遇到这种很多这种喝酒的女人。
那据你观察，这种会喝酒的女人一般都是什么性格的？
性格呀，其实我见到的很多爱喝酒的那些女人哦，我感觉她们应该都是属于那种表面看起来就特别的直爽、特别的洒脱，但是其实呢，我觉得她们应该是有很多不想面对的一些遗憾啊，或者说无法坚持的一些执念呀、啥的，所以她们喜欢，她们之所以喝酒。其实大多数时候，并不是说真的有多么多么像很多男的哈，就是那种有酒瘾呀、啥的，其实并不是，而是他们真的就是借着这个酒劲儿去疏解一些孤独啊，或者说助眠呀，或者说借着酒劲儿啊，做一些自己平时不敢做的一些事情啊，这是我觉得，个人觉得的。
因为好像我了解到的，有些女人喝酒是因为要欣赏自己那个酒后的一些美态，就是微醺的时候，脸上红微红的那种娇媚，然后呢，眼睛又很水波流转的那种感觉，很柔，是吧？那时候是不是会很美？特别是喝点红酒去跳舞，会不会感觉特别美滋滋的？是不是啊？那他们会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下去喝酒呢？
这个状态这个东西呢，其实不一定，你知道吗？比如说那个他们喝酒的时候，有些人，比如说面对求而不得的一些感情啊，因为女人就是活在感情世界里边的那种哈，他们会约上，哎呀，平时把你当哥们儿的一些朋友啊，他们会当面啊跟你喝酒啊，借着酒劲儿啊说一些东西啊，也有时候呢，就是很孤独的在家里拼点红酒啊啥的，让自己好好的睡一觉，忘记这个渣男。这种状态这个东西其实是不确定的。
就是也是随性的，对吗？
对对对。
因为我的朋友圈里会喝酒的女人实在是凤毛麟角的，所以碰上像宝贝一样，真的。因为你像我们要，因为女人是那种不会太外放的嘛，很多女人就是有想有烦闷的事情，一般都是自我纠结的，所以特别容易得心理病也在这里，就自我
对的，
压抑。
对的，对。
对，酒如果可以让他释放一下，其实也是好的，就是偶尔的那个少量的这样饮酒，对吧？
确实，确实，确实。
我听到的有些话讲，就是会喝酒的女人好像都不是太好的那种，就感觉好女人都不应该喝酒，这样有这样的一种说法的。但是你刚才跟我讲的其实并不是这样的，对吗？而且
其实
你，
我感觉哈，爱喝酒的女人其实都是属于那种多情的女人，
而且有豪气。
敢爱敢恨的、多情的，反正就是这种女人居多吧。
而且，我知道的李清照，是爱喝酒里面很著名的一个女人，别从14岁喝到71岁，那57年的酒龄啊，咱们哪个女人14岁开始喝酒啊，对吧？她很著名的那首《如梦令》，就是讲她那个年纪的时候嘛，常记溪亭日暮，沉醉不知归路。她那时候就已经这样了。
对的，对的，对的，对的，特
我觉
别
得
经
她
典的
是
一
那
首。
种才华很充沛的，然后感情很丰富的人，就好像都会比较爱喝酒。因为我喜欢很
是
热
的，
爱
是
的
的。
人里面都爱喝酒，你像连王阳明，他年轻的时候都爱喝酒，爱喝黄酒，还有苏东坡，还有李白，还
李
有
白，
辛弃疾。但李清照是女人当中爱喝酒的很少有的那么爱喝酒，然后才华又那么出众的一个。九妹，你有醉酒过吗？哦，我想起来我第一次喝酒的那个，醉酒的那个经历了，就是喝了以后就是睡的。其实我个人来讲是那种，一杯倒很难受，然后我闻那个酒味儿，我特别特别不舒服。我闻到酒的味道，我觉得很臭的。你第一次醉酒是什么样的感觉？能谈谈吗？
第一次醉酒啊，哎呀，那简直，说实话啊，就是特别痛苦，知道吗？ 我记得我第一次谈生意，反正别人就跟我说，你必须得先打官，打官你说这么多人一大桌子几十个人哈，我们那时候做了一个特别大的桌子，因为我有求别人嘛，我要推广我的新产品啊或者咋的，然后我就一圈下去，真的是一人一杯一人一杯的那样喝下去之后啊，反正是肯定是特别难受，头疼头疼欲裂，然后吐的晚上整个胆汁都快吐出来了，因为以前也没咋喝过，知道吗？忽然间喝那么多的酒，其实是受不了的，整
你喝
个脑袋就是特别眩晕。
了多少？
哎呀，半斤往上是有的吧？
那什么酒？
白酒啊，因为我大多数我是代理白酒的。
你真厉害！
反正喝的，哎呀，第一次，而且我跟别人还不太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喝醉酒啊，就是属于那种，哎呀，回去就瘫着就睡的那种。我记忆特别深刻的是，我喝醉酒的第一个那天晚上，我整晚，我即使是在浴缸里就泡了很久，我都睡不着觉，你知道吗？整个人特别的清醒，你知道吗？就不会像别人说脑袋里边啥都不知道，我就特别清醒，但是就睡不着。这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有这种状态。
反是吗？你就是头也不晕，也不是头重脚轻那种，你 就是
不
想
是，反正就
醒
很
的。
清醒的那种，反正脑袋里边你说啥，其实我都特别清醒的那种。
那就是
然
酒
后
精没麻痹你的神经吗？
我也在想思考这个问题，我说难道是没有喝透吗？
那是你第一次喝啊，你以前也不喝酒，第一次喝你就这么厉害了吗？你真够拼
哎呀，
的。
没办法嘛，我都跟你说了，那个为了生存嘛，女人家狠起来了，其实没瞒人家啥事儿。我是觉得我从一直从毕业到现在为止，我应该就属于那种，特别特别拼吧，就属于那种拼命三娘的那种。
我感觉到，如果我当时在你旁边的话，我只会做一件事情，知道是什么吗？
啥事情啊？
抱着你，也许
哎呀，
这是我唯一能做的。然后，帮你把那些你吐的东西搞干净。
我因为我可能是因为80后的嘛哈，就是属于那种，从小就真的是，我有个弟弟吧，然后从小我就属于那种被当男生养的，就肩上的那种责任感啊，反正就特别强烈。然后呢，也从小被灌输了一些很多很多的东西啊，就是属于那种，反正就特别拼命。我觉
所以
得
我
我要想做一个
厉害。
工作，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好，就是那种不服输的那种感觉，知道吗？
收到，所以我就特别想心疼你啊，因为我觉得你这是有点拿命在这里拼的。
啊，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别人来讲，很多人都在我跟前说过这句话，都觉得哎呀，这个女的好可怜啊。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呢，我是觉得可能都习惯了，因为我从小就是这种生活状态，你知道吗？可能就是哎呀，从小就把我当男生养，啥事都叫我干，什么的活都叫我去拼。包括我以前，你想，其实我学历不是特别高，然后我在南方城市工作的时候也是属于那种，就是那种为了出人头地，为了在这个公司里边混出个名堂，那真的绝对就是属于那种公司第一个上班，最后一个走的那种，整天报了一大堆的那种班呀，学会计啊，学 ERP 啊，学软件啊，学了一大堆东西，知道吗？
收到，就是生活磨砺了你的性格。
对，所以我很多人都跟我讲说，哎呀，觉得想不起，觉得天呐，你怎么会这么拼的去干某件事情？我是觉得没有啊，我没觉得有多拼啊，因为我以前刚毕业在外面工作的时候，那我也经常有时候加班加一天一整天上班15、6个小时，我都觉得很正常啊。
为什么？所以一接触这个酒行业是你陌生的行业，你也不管自己是否会喝，能不能喝，也就往前冲了。
可以
喝
这
到
样说吧，也不是，其实最主要的是啥哦？你看，做酒行业，可能你对酒行业不了解，酒行业尤其是我是做代理商的，然后做代理商呢，他每个月比如说有任务，你跟公司签了，你签了几个产品，那你每个月都有任务，包括呢，那个做酒这个东西成本是比较高的， 那么你看我那么多年，我辛辛苦苦在外面打拼了很多年，然后我投资那么多的钱进去，对于我来讲，我真的是就把我的所有的那种身家性命把它砸进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老是感觉我没有退路，因为我的一家人还要靠我养哦，所以我真的就是拿命在拼，我就想的是怎么样去把这个工作去一定要做好，一定要做下来，我不能让我自己。辛辛苦苦的，用我们老家有句老话叫啥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辛辛苦苦的，你在山上割了一筐子那个草，被牛一口的吃完了，这种意思就是我不能辛辛苦苦打拼了那么多年，存了一丢丢钱，搞得就因为我去随意的去做了一投资了某项工作，一下子就把它搞没了，所以我觉得我没有退路，我就必须去拼。
但是你不是跟我说了吗？你因为这个喝酒，酒桌上全家拼酒，你都进了医院了呀，对吗？
那个其实一年差不多每一年都会住几次医院吧，因为这些年，包括其实我以前在南方城市工作的时候也是，因为太拼，所以说呢，那个，也会经常，哎呀，经常晕倒啊或者啥的，所以其实我现在就呼吁大家，就是千万不要向我去学习。女强人是没有幸福指数的，知道吗？其实大家还是要身体优先。我去年生
在
了
你
一
的
场
努
特别
力，
严重的病，我
你
在医院
说。
里躺了很久。所以说呢，然后当我看到每天我住的那个病房，那个病区不太好，就经常会有人就死了哈。然后哎呀，忽然就大彻大悟了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我现在学习有声呢？就是我就想的是，哎呀。那个找一点弄点轻松一点，然后让我不要每天一回来就老是想到我生意上的一些事啊，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些烦心事，去疏解一些压力吧，反正。
但是你还是没有把你的酒事业给放弃掉，对吗？
目前来说的话呢，就像我做了这么久之后啊，你会发现，你想退的没得退了。就跟他们说那种一线城市，你没有见过以前最早的一线城市的火车站，就人推人，人挤人。你在人群中，就算你不走，也有别人推着你走。我也是这样的。做我这个行业呢，因为现在行业内卷，所以，我虽然是真金白银的去给厂家打款，不管是烟也好，酒也好，什么东西我都是真金白银打过去。但是到了底下，我的客户手上呢，有很多的欠账啊，包括我自己有很多的库存啊。越堆越多，越堆越积越大。不是说你想马上收手就可以马上收手的，所以现在就很无奈的，还得坚持。
听了九妹和她的酒故事，我突然的发现，那个吸引我的神秘力量不是来自于酒，而是来自于人。无论是千百年前的古人也好，还是我们当下的现代人也好，是每个人身上独有的魅力在深深的吸引着我。如九妹，她是由生活的苦开出的一朵美丽的花，她有着坚定与顽强，也有着温婉与明媚，似白酒的刚，似红酒的柔。刚柔相济，是为女人；女人如酒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小白菜，一颗心中有爱的白菜。